玉麒麟卢俊义下了梁山，回转大名府。当他走到北京城外的时候，发现有一帮人在那看卖艺的。卢俊义在马上往人群里边一瞧，卖艺的人正是浪子燕青。卢俊义当时可就愣了。卢俊义心想，我让燕青在我的家中看管宅院，他怎么跑这卖艺来了？这究竟怎么回事？这功夫卢俊义就听见燕青在人群里边跟这些看热闹的人讲呢：众位，学会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，帝王不买，卖与施家，施家不买，卖在地下。今天我燕青这身武艺就算卖到了地下了啊！人生在世啊，三穷三富过到老啊，谁都有几步旺运，谁都有几步背运。我燕青呢，正走在背运上，今天向众位父老乡亲们求几个钱。大概北京城里边有不少人能认识我，我原来是大员爷卢俊义府中的仆人，今天呢混落了配了。我跟众位打趟拳，您看我这个武艺要值两文，您就给扔点；要是一文不值，您就干撞个看着闹。现在我就开始打拳。燕青说到这儿，刚要一亮事儿，玉麒麟卢俊义坐在马上喊了一声：“燕小乙吗？”燕小乙呀，是燕青的别名。燕青一听喊燕小乙，抬头一看，他一眼就看见卢俊义了。燕青的目光和卢俊义的目光这么一碰，当时燕青那个面部表情非常的复杂。哎呀，袁老爷，您回来了！
啊，我回来了。
燕青马上一抱腕，冲着周围看着闹的说话了：诸位，对不起，这拳我不能打了，我们家的主人袁老爷回来了，我有话要跟袁伟爷说，咱们改日再见吧。众位散散散散散散。燕青这两句话，看热闹的一听人家不练了，咱们就走吧。稀里呼噜的人群都散开了，燕青走到了卢俊义的马前。这功夫卢俊义由打马上已经下来了，他伸手抓住燕青的手：燕小乙呀，你怎么跑这儿卖艺来了？这怎么弄的？
哎，袁伟爷，一言难尽呐，
这不是三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得明白的，你快跟我说怎么回事，我家里边出了什么事了？
袁伟爷，您家里边可出了大事了。
这大街上人来人往的，说话不方便，咱得找一个没人的地方，我跟你详详细细的说。
好，
卢俊义是你跟我走。玉麒麟卢俊义领着燕青就进了北京城了。进城之后，他们找了一座店房，包了一个单间。这马呢拴到槽头上，卢俊义领着燕青就来到这个单间屋子里边，把房门关上。卢俊义说：“燕青，你跟我说吧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袁伟爷，临走了之后，没用多久，李固回来了。
卢俊义说：“我知道。”是我派他回来的。李固回来说：“您在梁山上做了第二把金交椅了。”卢俊义是胡说：“我怎么做第二把金交椅了呢？”梁山上那伙的英雄好汉对我一番热情接待，我拘于情面没有办法，多留几天，我并没有跟他们入伙。
你看，你看，
他回来说您入了伙了，做了二把金交椅了。而且用不了多久，把夫人也得接到梁山上去。这么一来，弄得咱们全府上下大家伙都惊恐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这个还切在其后。李固这个小子，袁伟爷，您可是错看了他了。过去都管他叫李老实，他一点儿也不老实。这些日子他在府里边办的一些事儿，他可对不住您。
哦，对不住我？他办了些什么事？
袁爷，您是真不知道是假不知道？
我真不知道啊。
您没出走的时候， 他在府里边上上下下的就有风声啊。
什么风声？
不好的风声啊。
哎，袁米爷，您是挥金似土仗义疏财的大丈夫，您不关照那些个儿女之情啊。
我们家的夫人跟他可有点不太清楚啊。
嗯，有这等事吗？
你看你看，您不信吧，这回您不信我也得让您信。您没走的时候呢，风言风语的都说这个李固对咱们家的夫人有点不恭敬，您这走了之后，李固这一回来，这小子可就变本加厉了。别的我就不跟您说了，咱们就说干脆的。我呢，自从您走了，每天晚上一个惯例，得要把前门看看，后门看看，看完了门我才能上床睡觉。偏赶上他回来之后有半个多月吧，我有个朋友看望我，我跟这朋友呢在我的屋子里边吃了一顿饭，饭吃完了把我朋友送走了，这就定更天了。定更天我回到屋子里刚想上床，忽然我想起来今天还没看那后门呢，插好了没插好，所以我赶忙就奔着后院，一看这后门啊已经有人给插好了。就在我由打后门转过身来要回前边我的寝室的时候，刚走到您那住宅的方山头那儿，我在黑灯影里我就瞅见李固晃晃荡荡的由打院子里走过来了。那天晚上是月亮地儿，我在黑灯影贴着枪根的就站住了。我想啊，定更天了，这小子上哪儿去呀？ 啊这方山旁边可就是夫人的住室啊，夫人的住室还点着灯呢。哎，我瞅见他就到夫人住室门口那去了，到门口那站住了，他前后左右还看了看，那意思怕有人瞧见他。我就更不敢动了，我在暗处黑灯影的地方他看不着我。一会儿的功夫就看他一推门进了屋了，把门关上了。他把门关上，我就在旁边瞅着，我看着夫人那窗户纸，窗户纸有灯光晃着亮啊，我到底瞧这小子上夫人屋子里边干什么去。我等着，左等也不出来，是右等也不出来，待了一段时间，我发现屋子里边那灯啊灭了。卢俊义说他出来没有？他呀还没出来。灯灭了他怎么还没出来？那谁知道啊。灭了之后不但没出来呀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我呀下了决心了，我到底要看看他什么时候出来。我一直等到四更天，这小子蔫不敲动的由打夫人那屋里边出来了，像耗子一样，脚底下一点动静没有，看那意思他是提着气走道的回自个儿的屋了。他走了之后我才回到自己的住室。赶到了五更天大亮，李固在前面客厅里边把咱们府中上上下下的家奴院工集中到一起，他得给分配活啊，让这个去要账，让那个去干活，一切都分配完了，他问到我这儿了，说燕青啊，今儿个您有什么事儿？我说今儿个我什么活都不干。他当时愣了，你为什么什么活都不干？我说我太累了，昨晚上我一宿没睡觉。李固说你一宿没睡觉？那你干什么去了？我说我给别人打更去了。你给别人打更？给谁打更？我说我就在后院方山头那儿给你打更了。我这一句话，李固那小子当时那个脸腾的下子就红了，半天他没言语。幸亏这屋子里边就剩我们俩了，别人没听到啊。李固老半天才跟我说，燕青，那好吧，既然你累了你自个儿就休息吧。我说当然了，我要休息。我回到自己屋子里边，我躺在床上，白天我更睡不着了，我翻过来掉过去遮饼，我就琢磨。我琢磨什么？我替袁伟爷您琢磨。袁伟爷您这么重看他，
把偌大的家业都交给他一人管，他成了您府中的总管了，他竟然办这种事，他对不起您。说实在的，前一天晚上要是换换第二个人，我就把这小子当时薅住了，我得狠狠地揍他一顿。但是他一出来的时候，我前思后想没动手。我一想，我真要把这李固薅住打他一顿，这个事儿上上下下就都得知道，这一知道，夫人这个脸往哪儿高啊？更重要的是，袁伟爷您回来，您这个脸往哪儿高啊？您在北京城提起卢俊义来，那是响当当的英雄豪杰呀，摊上这个事儿，不让人家传作画饼吗？哎，我就想怎么对付他。可是没过三天，这夫人给我派了个活，让我去要账去。上沧州，我跑了一趟，账也要完了，跟人也清单开回来了。回来之后，这夫人一看我就火了，说我这个账数要的不对，清单都拿回来了，你少要了一半钱。我说没错，夫人愣说错了。夫人跟我讲，这你呀，干脆吧，走吧，我这个府里养不起你，你对不住你们袁爷。我心里就明白了，卢员外，这是李固那小子在夫人跟前说了我的坏话了，他们俩的事让我知道了，夫人这府里边容不得我了，不得把我起着走吗？我一想，您不回来，我在这府里边也不能多待呀，待长了他俩一商量，再弄点毒药抽冷子把我药死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死的，所以我就就坡下驴，借台阶下来了，离开您的府了。离开您的府之后，就凭我燕青的这身本事，走遍天涯海角，到哪个地方混一碗饭吃，这还是不难的。但是我一肚子委屈呀，我就知道有朝一日袁伟爷您回来的时候，他们两个不定在袁伟爷跟前说我什么坏话，我得等您回来把这事弄明白，然后我再走。所以这些天我就在北京城的四周围打拳卖艺，度日为生。今天没想到碰到您回来了，我可算见着您了，我把这一肚子苦水跟您倒一倒，跟您说一说，我心里边喝凉喝凉，痛快痛快，透点凉乎气，不然的话就得我憋出热病来。袁爷，这就是我跟您要说的话。卢俊义听完燕青这一番话，卢俊义又瞅了瞅燕青，燕青，你说的这都是实话吗？哎呦，我的袁伟爷，我还跟您编瞎话呢啊！您是把我从小给抚养大的恩人呐，我能跟您说瞎话吗？燕青啊，你这个小子可是有一副伶牙俐口啊，大家伙都管你叫燕机灵，管李固叫李老师啊，你这个燕机灵捏着半拉嘴也对付李固八掌嘴呀、啊！你跟我说了这么些，我可有点不信，是不是李固在家中有什么得罪你、惹你不顺心的地方了？你编了这么一套话，在我的跟前来揍吧他呀！燕青急了一跺脚，哎呀，我就没法说了，我燕机灵，好啊，这外号送的好啊，我机灵，我哪机灵？这个人呐，不能看外表，我的袁外爷，其实我这个机灵是药铺的药材，茯苓，狗屁不是。你看那李固，一天到晚不说话，低着脑袋，心里有数，他净办正经真事儿啊。袁伟爷，信不信在你了。卢俊义说：“这样吧，你在这店房里边住着，我回家里边看一看，如果此事当真，我绝不能轻饶了李固，如果此事是假，我也不能饶了你。”好，袁爷，您回家看看吧。卢俊义说：“我琢磨着，李固他不能办这种事，大雪天他冻得眼看就要死了，是我把他救活了的，这个人不像那种恩将仇报的人的。”嗨，袁爷，我跟您说句话吧，人家都讲啊，大智若愚，大奸若忠啊， 真正的坏人有的时候表面看起来像好人，您就琢磨吧。
好，你在这店房里边等着我，
我回家看看。
好，等您消息。
就这样，玉麒麟卢俊义把自己那匹马又打槽头上牵出来，从店房里边出来，回到自己的家中。一到大门这儿，往大门里边一走，把门的家丁一看，哎呦，岳米，您回来。
啊，我回来了。
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
我这不刚回来吗？
啊，那好那好，快点给袁爷牵马。
旁边有人把马给牵过去了。
卢俊义迈步直接够奔自个儿的客厅。一进客厅，这李固啊正坐在客厅里边扒拉算盘子，在那算账呢。李固一抬头，当时他这面部表情上有点非常不自然的样子。卢俊义心里想，是不是我多疑了？李固赶忙站起来了。
哎呀，员外您回来了。
啊，我回来了。
哎，员外，您快坐快坐快坐。快来人呐，来人给员外献茶。
说了一声献茶，有使唤的丫头给端上茶来了。
员外爷，哎呀，您这不回来呀，家里边好多事儿啊都做不了主啊，我这心里边正着急呢，我想着怎么还不回来，您怎么待这么长时间呢？
哎，山上那些朋友这个留那个留，没办法就拖到了今天呢。
啊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我去告诉夫人一声啊。
就看李固转身就出去了。
卢俊义瞅着李固的背影，心里在琢磨，他是真办了这样的事吗？瞅这个样子不像啊。一会儿的功夫看李固又打外边又回来。
袁爷，您饿了吧？给您准备点吃的吧。
嗯，先不忙着准备吃的，我先问你，这燕青哪去了？
燕青啊？
啊，嗨，袁米，一言难尽呐，三句两句话说不清楚啊。
嘿，卢俊一听，你二位可挺好啊，谁见面都这个三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，我听听你这三句两句话说不清楚的是什么事儿？
怎么回事吧？
这样吧，您吃完饭我再跟您说。话刚说到这儿，贾氏夫人又打外边走进来了。
贾氏一见到卢俊义，
哎呀，袁明爷，您回来了。
啊，我回来了。
哎呀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我们天天惦记着你呀。
回来就不用你惦记着了。
啊，快点，给袁伟准备饭。
李姑说我已经安排下去了，马上饭就来，咱们一起吃吧。
时间不大的功夫，酒席摆上来了，摆好了之后，贾氏陪着卢俊义坐下，李固在对面也坐下。卢俊义把酒倒上，端起酒杯来，还没等喝，他又问贾氏和李固：“你们说这燕青究竟是怎么的了？”啊？
李固说：“袁爷，您呐，先吃先喝，吃喝完了之后，我再跟您讲燕青这一段。如果您……”现在要听，我怕我跟您讲完了，您心里边一赌气，这饭到胃口里边做了病。所以呢，等把饭吃完了，我再跟您详细讲。这燕青不是人。
嘿，卢俊义一听燕青说你不是人，你说他不是人，你们俩也到底弄不清楚谁不是人。
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吃完了之后，你给我再讲燕青。滋儿，一杯酒喝下去了。卢俊义这杯酒喝完了，刚把酒杯放到桌子上，就听院子里边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音，稀里呼噜，稀里呼噜，稀里呼噜。
抬头一看，客厅门外边稀里呼噜闯进了十几个衙门里的公差，为首的一个班头：“
卢员外，您回来了吧？”
卢俊义赶紧站起身，离开座位，走到跟前，报完拱手：“啊，
我回来了，请问公差。”倒在敝宅有何贵干呢？哈哈哈哈，卢员外到这儿来没别的事儿，奉了梁中书的命令，请卢员外到衙门里边有事相商。
哦，那好那好，你等我吃完了饭，我随后就到。
卢员外
刻不容缓，随后就到那可不行啊。说着话，就看这个班头一伸手，又打屁股后边哗啦把锁链子蹬出来了，一兜锁链子哗楞
套在卢俊义的脖子上，嘎嘣锁上了。一扯这脖锁，卢俊义瞧啊，这是何意？
这是何意？卢员外，哪天阴天下雨，您不知道，您自个儿办的什么事儿还不知道吗？啊，梁中书说是有请，其实是带你上堂，有官司要跟你打。
啊，我卢俊义行得正，坐得正，正大光明，是什么人告我？
什么人告你？你自个儿上梁山私通匪患，这还用说吗？走吧，上大堂里边说明白。
扯着卢俊义的脖子就往外走。卢俊义此时一回头，就看李固跟贾氏一块都站起来了。卢俊义这心里边就已经明白了一半了。哎呀，
坏了，燕青说的话果然是真。
就这样把卢俊义带到了大堂之上。梁中书正在大堂上坐着呢，感情卢俊义刚才一进屋子的时候，这李固出出进进的说是去给夫人送信儿，实际上已经派人给衙门里边送信儿了，所以衙门里边来了公差，才把卢俊义带到堂上。梁中书在大堂上坐着，一看卢俊义带到堂上，一拍桌案，啪的一响：“
卢俊义，你可知罪？”
卢俊义在大堂上双膝跪倒，给梁中书见完了礼。卢俊义抬头看了看梁中书：“
梁大人，小人有何罪名？”“
这些日子没在家，你上什么地方去了？”“
啊，这我去看看朋友。”“
什么朋友对你这么盛情啊？一留三个月两个月的这么留？”“
这是山东的一个朋友。”“
行了，卢员外，你都是场面上的人，别跟我绕圈子了，咱们打开窗户说亮话吧。你的这点事儿我都已经知道了，看见没有，你的证人在此，让他们上堂。”
一说这句话，贾氏和李固两个人一起上堂，在卢俊玉的左右跪下了。“
李固，你说说你们卢员外怎么回事？”
李固跪在那儿：“袁爷，我都跟您说了，说实在的，就小人本心来讲，我不想把这个事儿说出来。可是我想啊，私通匪患，罪灭九族啊！要灭九族的话，连小人，连您的夫人，就都得连累上。没办法，回来之后，我就跟梁中书把这事儿讲了。袁爷，您也招了吧，招了之后还可以减轻罪名。”
卢俊义听到这里边就觉得嗡的一声，脑袋都懵了。卢俊义暗想：“我可万万没有想到，李固，你是一个这样的人，你把我给出卖了。”
卢俊义看着李固：“李固，你说我怎么的了？”“
您还怎么的了？我在梁山上下来的时候，那梁山的军事吴用亲自跟我说的，说让您做第二把金交椅，您跟他们已经入了伙了，用不了多久就把家眷接到梁山上去，而且嘱咐我到您的家中把写的那首诗给藏起来，那诗夫人已经给您藏起来了。”
贾氏在旁边把话头接过来了：“是啊，员外，这首诗还在我这儿呢。”伸手把那首藏头诗拿出来了，
把这张纸打开之后，他给念了一遍：“
您看，这四句诗是藏头诗，把四个头前的字连在一起，是卢俊义反呢、啊，这不就说你反了吗？”
卢俊义看了看贾氏，心想：“这是跟我同床共枕多年的夫人吗？啊，怎么到了这个关键时刻，他也胳膊肘往外扭，架着炮往里打呀？”“
贾氏，那诗不是我写的。”“
知道不是你写的，不是那个军事吴用写给你留下的吗？”“
啊，这……”
梁中书一拍桌案，啪：“
卢俊义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何话说？”“
大人，小人冤枉，我不是上梁山入伙，李固所说的全都是一片胡言。我是到梁山上去了， 我见到了梁山上那伙强盗，他们有意吸收我入伙，但是我卢俊义乃是名门望族，焉能跟他们为伍？我不入伙，他们就强留我在山上，挨到今天才算放我下山。刚到家中就被您把我带到大堂上，小人我冤枉。
强留你在山上，这日子可没少留啊，留了两个多月呀。这两个多月你在梁山上竟干什么了啊？跟着他们劫道了吧？跟着他们作案了吧？跟着他们杀人放火了吧？
我什么也没干。
在强盗窝里边能够什么都不干吗？
岂有此理。
卢俊义，你也是北京大名府对角四城烂颤的人物，今天在大堂上我不得不跟你先礼而后兵。我这礼都给你讲透了，你要放明白了就应该完全招认。跟梁山是怎么排的座位？你怎么坐的这第二把金交椅？你这回回来是不是想接家眷？是不是想要炸反我的北京城？如果你要不跟我实说，须知我这刑具可是不长眼的。
哎呀大人，我卢俊义不是那样的人，我冤枉。
你冤枉？刑具会让你不冤枉？啪一拍桌案，吩咐给我大刑伺候。
一说大刑伺候，气得夸嚓板子夹棍都扔到堂上了。梁中书吩咐一声动刑，板子打夹棍夹把卢俊义打了一个死去活来。最后卢俊义微睁二目，只得说，我与梁山上的人有沟通。
好，来把他押进死囚牢。